1月1号新的一年开始，还有中国的农历新年啊，礼拜一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了、啊，明天。所以为着过去的一年，我们感谢神；为着新的一年，神给教会有一个短期的目标，就是更深的爱主啊。当然，我们要朝着更远的目标来奔走啊。这个是一条属天的路、属灵的路、十字架的路。所以今天要根据这两节经文啊，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够讲提出三点来讲到我们怎么样来奔走天路。奔走天路有三个原则啊，刚才这边看到了，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存心忍耐啊，这样我们才能够仰望耶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样我们就可以奔走天路。那这个经文一开始其实没有什么第十二章一节二节，圣经原文是没有这样，是编圣经的人自己编的，容易让我们容易分段分解，容易去明白，也容易去找。这里是衔接着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些信心的伟人的见证，接着就讲这句话的，所以这句话其实是接到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些信心伟人，从这个亚伯接着下来各样的始祖，再来就是亚伯拉罕描写最多的这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还有很多一些士师，还有一些无名的人，他们的信心的见证做我们的榜样。然后他就讲了这么一节，这既然这有这么多见证人，信心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为什么他要用云彩不用别的，或者说这么多见证人在我们身边不就好了吗？云彩有它一些属灵的意义，我们也可以思想，为什么像云彩那样的多，云彩也可以反射这个光辉啊，意思上他们的见证就像云彩，又多又有光辉光照我们。那重点就是说，这些见证人的见证实在是能够帮助我们啊。有时候我们不必亲身去经历，我们也别人很多经历就能够帮助我们哦。有些经历不一定要亲身领受，好像有人常说客观真理、主观的经历，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啊，我们经历的也是非常有限，所以需要从别人身上得着更多的经历。上次我们讲到主爱何等长阔高深，要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一个人明白主的爱还是有限的，你只能明白一点点，体会一点点，经历一点点。其实主爱不可测度，长阔高深只能够描写到一部分而已，所以要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主的爱。信心也是一样，登陆月球的太空人，你我没有机会去登陆，我们哪有机会做太空人，到达太空看这个地球这么美丽，听说是蓝色的，很漂亮，在太空中悬浮旋转，又公转又自转，你我可能没有经历，但是这些太空人回来的见证我们知道那是真的。别人的经历累积起来能够帮助我们更多，他们见证经历什么，他们的见证经历就是神的慈爱，神的信实应许是可靠的，所以他们才可以信心，凭着信心信靠神的心直奔天路。虽然到他们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神所为他们预备的，他们还是凭着信心，因信以至于信啊，我们一生基督徒的一生可以说信心的道路，信心一没了，信心一小了，这条路就难跑了啊。所以他要用这个前面的见证人，信心的见证人先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看到这些见证人都可以凭借着神的 慈爱、神的应许、神的可信可靠，见证神的所事。所以他们所信靠的神是这样一位 伟大的神。在各样的苦难之中，他们继续的能够依靠神、仰望神，因为神是他们的帮助。刚才我们读的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十二节讲到，为什么要在心里面忧虑？我们讲到他笑脸帮助我，他是我脸上的光荣，荣光就是他其实是我的帮助。你看小字翻译不是脸上的荣光，是他是我的帮助。所以既然这样，我们就可以凭信心奔走天路。要奔走天路，圣经上讲了很多比喻啊。刚才冯弟兄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我就像一只小鸟在蓝天飞翔飞耀，也比喻做小鸟啊。有啊，这个圣经耶稣就比喻啊，天空的鸟怎样不种不收，神都给他有吃啊，没有问题啊。野地的花也是一样啊，我们有时候也比喻成花啊、草啊，比喻成羊啊，最多比喻我们就是羊啊，羊需要牧人了，不然羊就不晓得要走到哪里去，被野兽吞吃了。我们也比喻成一台戏，演给世人跟天使看。今天我们要比喻啊，我们基督徒是奔走天路的，跟赛跑一样啊，奔天路奔跑嘛，我们不是慢慢的一步，慢慢慢慢的走。神不喜欢我们慢慢的走。努力奔跑前面未来的一年，新的一年啊。圣经上还讲很多有关这个奔跑天路的保罗就有几处保罗说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不是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所以保罗能够这条天路他能够奔跑得好。保罗也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朝着标杆，基督耶稣就是他的标杆，基督的所事所为就是他要效法的，朝着标杆直跑。保罗在最末了的时候也讲，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当跑的路他跑尽了，他敢讲这个话，你看，可见保罗一生蒙神重用，蒙主大大的使用，不是只有神拣选他，是他自己也尽心竭力，这是两面的真理。所以看到保罗是怎样的跑天路，还有众圣徒怎样的跑天路，跑这条属灵的路可以做我们参考。所以接下来这三点，这个三个原则，也就是怎样来跑天路，跑前面未来一年的路，摆在我们前面的路，这条路主耶稣已经跑过了已经在前面引导我们，我们就跟着他，仰望他，我们就可以跑。第一个原则就是放下重担。你看跑步的人，你还身上穿很重的衣服吗？没有，尽量轻最好。游泳的人，你看那个奥林匹克游泳比赛，他们穿的那个游泳衣都是世界上摩擦力最小的，在水里面摩擦力最小，可以游得最快的你如果跑天路还带一个项链，一边跑一边叮叮咚咚，你看你也跑不快。跑天路一定最好就是什么都没有，穿一条裤子就跑阻力最小。如果你还有许多重担，那你 就跑不快了。有什么重担呢？当然有家庭重担啊，儿女的教育，从小要抚养啊，大了要教导啊，听越久的时候不听话了，这些都重担。以后他结婚生孩子，你还是 你我的重担，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重担忧虑他们。工作在美国工作不容易的家庭问题、工作问题还有你的储蓄、投资问题。昨天呢，有一个人跟我讲，我去史莱德有一个布道会，他 他们新年的布道，他跟我讲他的储蓄401K， 哎呀，都没了，变成 201K 了，减少一半，或者是变成 101K 了，他也没办法。我说你把它放在定期存款吧，他说没办法，就是可以放，但是他就不晓得啊，所以他说他不能退休，他还要继续干活，他已经干了好几年了，比我老了。儿女教育问题，夫妻感情问题，工作事业问题等等，很多很多的重担。当然属灵的重担就是凡是有一件事让你的爱心冷淡，让你不冷不热，让你的爱心减少，让你觉得不侍奉也可以这样活， 来敬拜神就好了，坐着来听道，与神的关系疏远了等等，什么让我们与神的关系疏远，也缺少灵修祷告读经啊，这些就是重担。不要说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世人也有啊，我们当然也一同的有，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不是世上的事都没有了，还是一样的，要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责任。但是基督徒还有属灵的重担，其实很多同工长职们他们的工作也是重担啊，真的。你看除了世上的事他们要好好的做，在 世上是盐是光，做盐做光之外，做一个最好的光明，做一个在世上最好的基督徒，让公司学校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做的是最有效率，做的最忠心之外，他还要在教会继续有侍奉，吃掉他很多时间的。你光是预备一个领司，领冯弟兄领司，你看他一大早在这边大唱小唱啊，唱得很厉害啊，哦，以后才敢登台跟我们领我们唱诗歌啊。领会的可能还好，领会的只要知道今天要领什么，要读哪里，有的时候诗篇今天读哪里还不知道，临时找不到诗篇是哪一篇的，有啊，以前有。所以教会侍奉呢，做长职的长期的尾声那更不容易，长主日学的老师那 整个季度下来，一年几年下来，诗班现在是比较软弱了，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献一次诗，以前也是砍蜜的，吃过饭后一直要在这边两点一直练唱到两三点的不得了，遇到复活节圣诞节那更是要长期的尾声，那都是重担了。虽然我们心里为主做是快乐没有错，但是也是一个重担，所以我们有不同的重担，每个人每一家家家都有难领的经，都有不同的重担啊，真的。但怎么办？圣经有一句话耶稣讲的，我们都很知道，烦恼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马太福音11章第8节讲这句话。接着他讲到一个秘诀，为什么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主耶稣面前来，就叫你们有安息呢？为什么呢？那圣经自然有答案，不会主耶稣讲了这句话叫我们无所适从，有的，你继续往下读就知道主耶稣跟我们讲了答案。我的轭是清醒的，我的胆子是容易的，你们当负我的轭。轭跟担子就是工作的担子，工作的重担子，抑制我们的生活上各个层面。那怎么办？为什么他说是清醒？因为主与我们共轭啊，与我们同工啊，不是光是我们一个人挑重担啊，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重担给他，卸给他，跟他讲啊，求他帮助啊，他愿意笑脸帮助我，我就不需要自己担重担。所以祷告很重要，把你的重担带到主的面前跟他讲。有一个人叫哈拿，我们知道是撒母耳的妈妈，对不对？你读撒母耳记上第1章就是讲哈拿这个女人，哈拿不能够生孩子， 被他的对头讥笑，哦，你这个不能够生孩子，当时跟中国人一样，以色列也一样，不能够生孩子的女人会被人家笑的，没面子，所以他终日愁苦愁烦，没有孩子是他的重担，他怎么办？来到殿里要求以利，他要祷告。你看他至少有七样祷告是我们的榜样，痛哭流泪的祷告，向主倾心吐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直到事成。以利说，神听你的祷告，回去吧，平平安安回去吧，他就心里有数了，知道神真的听他的祷告。为了得一个儿子撒母耳，他来到神的殿里向神祷告。如果我们也能够效法哈拿这样，把这个重担告诉神，把我们一切需要的告诉神，神必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他的应许。只怕我们不来祷告，只怕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如果我们有，我们很多人都经历到祷告的能力，经历到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我们祷告神全能的时候就工作了，不然的话神不工作的。神有几样是他自己做，创造宇宙万有，神设立救恩，成就救恩，施恩，圣灵来施恩，这就是神自己的工作。其他的很多的工作，神需要，神盼望我们能够与神同工啊！怎么样与他同工？我们时间、空间、力量都有限，那祷告是最好的办法。祷告是与神同工最好的一个办法。祷告也是信徒最弱、最弱的一个、最软弱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现象。别的工作还好，侍奉都可以，但是一祷告，膝盖就是跪不下来。哈拿抓到这个秘诀，不必要去求问人啊，不必去算命啊，不必去找医生，直接向神祷告，神啊，这是我的需要，我没有儿子被人讥笑，你的名也不得荣耀，给我孩子吧。所以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成就了他的祷告，让他经历神的可信可靠，经历神的慈爱，神的伟大，在人看来不可能生育的情况下能够生了。亚伯拉罕的妻子也是，撒拉也一样，那是神自己给他的，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啊，你有重担吗？在这新的一年开头，把过去现在你所有的重担像哈拿一样真诚的迫切的向神祷告，不住的祷告，直到事情成就啊，你就不会成为被忧虑愁烦所辖制的基督徒，你的重担就卸了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将自己的重担祷告神，告诉神，因为他愿意帮助你我。第二，对神要有信心，这也是我们讲的信心，十一章讲的信心，要用信心来疏解我们的重担。我们要相信神是可信可靠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他永远在做主，是坐着为王，他管理一切。明天如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掌管明天，不是吗？因为刚才唱的诗歌，他永远活着，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为什么？因为他是活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他自己就是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可以去经历他的同在。神不是我们这边讲一讲客观的神，看不见哪有神，哪有神？他们说神，你的神在哪里啊？刚才读了诗篇四十二篇，问了两次，不信的人，没有经历过神的人才会问说神在哪里。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知道神在哪里啊， 神无所不在，神在天上，神在我们当中，神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就是刚才薛弟兄的祷告，圣灵就在我们心中，神的灵就是圣灵，基督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代表神，代表耶稣基督，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的一位，也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神无所不在啊，他现在就在这里，也在那里。所以我们来到殿里，一方面是怀着欢喜快乐的心要来敬拜神，一方面要怀着敬畏神的心啊，不能随便啊。每次聚会前总是像菜市场一样，轰轰轰轰轰，哦，那个人声盖过了一切啊。当然，我们遇到第一主日来遇到朋友、弟兄姐妹打个招呼可以，但是聚会要开始了，还在那边唱歌，人的声音比神的声音还重要，一直在那边轰轰轰轰，直到领诗的上来唱第一首诗歌，哎，这个声音才。那人的声音盖过神的声音，怎么可以这样呢？就是没有敬畏神，不晓得神，不知道神在我们当中，不信神在我们当中，以为只是讲一篇道而已，很可惜啊。我们敬畏神讲的太少，我下次就讲敬畏神。好像旧约讲了很多，新约没讲，新约也讲敬畏神啊。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坏习惯很难改，一个就是迟到，一个就是吵。你去美国教会，哇，气氛完全不一样。我去过很多美国教会，我不是井底之蛙，只在我们教会聚会聚会，很多中国教会、美国教会我也去，有时间我也去看到他们的儿女端庄顺服，看到他们对整个聚会的那种敬畏的心，哎，不一样，还是不一样，生命的不一样，生命的不同啊！他们对这位伟大的神、慈爱的神了解之外，他也是公义圣洁的神，不得不敬畏他。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是天父，他我既信了他，天父必然天天的眷顾我们，像耶稣自己说的，天空的飞鸟、野地的花，他都天天的眷顾。所以不需要忧虑。有一个弟兄得了癌症，经过治疗以后，他一直在天天的烦恼癌症会不会再复发，这个像这个吃不下喝不好睡不好啊，总是在那边夜深人静就在流泪，到假如他死了，他的妻儿怎么办？他就是这样悲观啊！事实上癌症会不会复发不在他的手中，也不在医生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我们只要去做最好的治疗，其他一切事神是掌管明天的神，我们一生的事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就凭信心交托给他。癌症能不能复发不是我的事啊，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事，我们能够做的事就去继续治疗追踪啊，等等，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做了，其他凭信心交托给神。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失去了，如果他不这样的信靠神，他就失去了很多快乐的时光，跟妻儿在一起的时光，本来还可以相处有一段美满的家庭平安喜乐，但是因为他的忧虑啊，反而把整个家庭的气氛弄得不好了啊，大家都愁眉苦脸啊，这是何等的可惜。这个耶稣曾经说，你们哪一个能用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在这最小的事上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耶稣继续说，一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有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明天的忧虑啊。所以明天的忧虑今天当，不要想得太远。当然我们要未雨绸缪，该预备的该预备。譬如说儿女要读个学校，很要费很多钱的，我们也是要预备要储蓄。我们不像美国人都到了时候去借，就借款，除非你读医学院读什么需要耗很多的钱。平常我们中国就是要预备，不是说什么都不预备，求神给我们智慧啊。但是我们相信神是顾念我们的神。圣经说，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为什么？因为他顾念我们，神顾念我们啊。神是我们的天父，不是高高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的神而已，他顾念我们这些，顾念他的儿女，信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咦，哪有父亲不照顾儿女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啊。我们对他要有足够的信任，相信他能够帮助我们许多的问题啊。再一次讲刚才读的那个诗篇，非常好，四十二篇第五节十二节，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不要忧闷，仰望神，因为神要笑脸帮助你我。十二节也一样讲，因为他的脸上的荣光光照我。其实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帮助，神愿意帮助你我，我们就从这种忧虑愁烦当中能够解脱出来，不受他的辖制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除去放下重担呢？交托给神，相信神，因为神掌管万有，掌管你我的事，包括小事也管，大事也管，你家的事他也管，你个人的事业工作他也管。所以今年新的一年，我们怎么样卸下放下重担，把这些重担交给神吧，让神来对付，让神来帮助你我，我们就能够直奔标杆，就能够快跑跟随主走天路。第二，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基督徒有很多的罪，信心软弱，爱心软弱，许多身体的软弱，神都可以放过，唯独道德的软弱神不放过。这是神所最重视的。基督徒像刚才唱的诗歌，审查我内心的幽暗，有没有？那是哪一首诗歌我都忘了，好像第一首，审查我内心的幽暗。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脱去这些罪？当然罪还有很多了，里面的罪，外面的罪，嘴巴的罪其实最多，谎言，中国人美国人也一样，谎言最多，都是说谎造假，东西都是假的，说的话也不真啊，那也是罪啊。嫉妒啊，虚荣啊，金钱上贪财啊，贪财是万恶的根源啊。贪财，贪啊，不是财不需要，贪加上一个贪就不对了。 所有的恶都是因为贪财，贪财是万恶的根源，这是神的话，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从这个堕落的天使长，他就是贪，表面上他要升到至高与神同等骄傲，其实他心里面圣经说他贪，特别是贪财，贪财绊倒我们跑天路，真的，而且是万恶的根源，贪财、啊、色情，男孩子有了钱以后容易搞婚外情，包二奶等等的，自己的太太还不满足，还要搞一些外遇，这些道德的罪神最不喜欢。神，你虽然赦免了你的罪，神要照你所做的怎样报应你啊。上次我们讲过的道，不晓得你有没有听，有没有记得诗篇九十九篇第几节啊，我忘记了，第八节的第几节，神啊，你虽赦免他们的罪，却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不是以为认罪悔改就没事了，如果这样我大可再去犯罪，不是的，赦免罪是一回事，将来神的赏赐刑罚，赏罚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是不同的两件事。不可以为犯了罪认罪再犯，然后神明明讲照他所行的要报应他，如果这样赦免呢，就不报应，为什么还要讲报应呢？当然就是赦免后还有报应啊。这个道理我们一般人都不觉得是对的，但是圣经就是这么讲，难道是我们解经解错了吗？不可随意犯罪，不可再多犯罪，这些罪缠累我们奔走天路啊，不但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绊倒人的基督徒，把神的形象弄坏了，更是我们自己的亏欠。所以我们要有了这些罪，特别是道德的罪，那怎么办？我们要反省，每天要反省，省察我到底今天一天，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我里面的心思意念，我的思想有没有得罪神的事？圣经说，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罪啊。神的标准比国家的法律还要高的，因为这个才叫做律法，不叫法律。我们有许多坏的习惯，坏的习性，怎么样不受这些坏习性的辖制啊？像刚才讲的很多贪啊、嫉妒啊等等，这些在神看来都是罪，所以我们要反省自己，不要一直看弟兄姐妹，自己眼中有梁木，却是挑剔弟兄姐妹眼中的刺，这个是不好的啊。别人有难处，我们应当体谅，应当谅解，应当忍耐别人的难处啊。有一个孩子跟他爸爸说啊，爸爸，你以后不要对我凶，不要对我发脾气，因为我的老师说我现在正是 teenager 青春期的青少年，经不起打击。父亲说，你才不要惹我嘞，因为我正是更年期，耐性有限。你看这个故事说出了现代人的通病，以自我为中心，你们都要对我好，别人怎么样我不管只要求别人宽，要求别人严，宽以待己我们自己有许多的 缺点，却不检讨，却不反省，却不节制这些不当做的。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反省，每天睡觉前反省一下，今天我的一切是不是讨主的喜悦？如果不讨主的喜悦，要认罪悔改，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平安的晚上夜晚，才能够睡得好啊。除了省察自己之外，不受这些坏的习性辖制之外，第二还有一点，我们要放下重担，脱下罪的容易残累我们的罪，我们要做到学习真理，仰望耶稣啊，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我们真的不想得罪神吗？如果我们真的不想得罪神，我们就要学习真理，仰望主耶稣啊。学习真理，学习圣经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能够明辨是非，不是吗？圣经都是讲到一些原则，让我们知道怎样去行事为人啊。仰望耶稣，就能够让我们把所得到学习到的真理，能够去有能力把它实践出来。这两个非常重要，光学光背光存在心里还不够，这只是知识而已啊。你去读个学校拿了毕业文凭，你真的能够学习出来吗？你要去公司上班，真的去做了，去学校教书，你真的去把你所学的应用出来了？这些过去所学的才有用啊。我们教会有一位LSU 物理系毕业了十几年都没有工作，他不应用，我们也跟他介绍了好几个工作，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都不要。他就没有办法把他也很好啊，发表了很多 paper 了，但是就没有办法把这些拿出来用，用不上，非常可惜。我们也是一样，读了圣经很好，明白真理，明白神的旨意，懂得神的心意，那我们怎么样去行？仰望耶稣给我们能力啊，学习真理，让我们判断是非，该不该做，是否犯罪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勤读圣经啊，花时间研究圣经啊。主日学来一半人，我们100人左右只有来一半，如果我们多来，一起花时间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我们多会背的一节经文，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是不是？如果你都没有画在你的心里，你行事为人没有标准啊，我们是照世上的标准啊，那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两样。非基督徒根据的标准就是仁义道德而已吧，最多四书五经、伦理孟子，那个还不够，那是人的哲学。神的话带着生命能力改变人啊！你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上次我们讲了这个话，神的话就是能力，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句话原来意思是怎么讲？在神凡事多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神也要通过圣灵借着他的话成为他手中的宝剑利器。神的话是活的，是两刃的利剑，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神的话太重要了。今天我们就是高举耶稣基督，高举圣经神的话。我们不高举这些方言，疫病赶鬼神医，我们不高举那些， 那些有是好的，没有没有关系。真理是最重要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就是要把神的恩典、把真理带到这个世上，真理就是他本身，真理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来学习神的话啊！如果我们肯花时间学习神的话，自然在我们里面做主，就能够应付各样的难题。还有一个办法，圣经还有一句话，要将什么？基督耶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做主是什么意思？原来意思是说做判断，好像在一个比赛，裁判做判断。哦，你擅自出局了，还是哦，你进垒了，没问题了，安全了 ，safe 了。到底你有没有滑垒成功，还是被三振出局？这个裁判、主审裁判做判断，你们打棒球的就知道。这个意思就是用在这句话，让基督耶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判断。如果你里面有平安，你就知道这是神的意思；如果没有平安，你也知道，因为你也有良心在你心中。你如果觉得很不平安，这当然是非常的清楚明白，神不要我们这样去想，这样去做。里面 有一个判断的，不是没有。除了神的话语之外，内心平安做判断。如果你一件事情你做了，你说了，你觉得没有平安，因为这个平安会基督的平安，基督所赐的平安，或不平安会在你里面做一个判断的。我们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想了不该想了，说了不该说了，做了不该做的，心中没有平安啊。除非认罪悔改，向神祷告，求神赦免，否则过不去的，否则你心中就一直就没有平安。你就知道你出局了，三振了。所以神的话，基督的平安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好好来学真理，好不好？主日学至少要来啊。或许礼拜五晚上偏重于团契，彼此的、交往，彼此的相爱，很好，也是应该的。除此之外，多走一里路，聚完会后，主日崇拜后，接着留下来吧，继续来学神的话。主耶稣跟我们讲，到那日他要审判我们，不是我审判你们，乃是我的话要审判你们，有没有？这约翰福音主耶稣明讲了这句话，神的道要审判我们，主的话、主的道要审判我们。所以啊，不是为着审判我们，乃是将来当然有审判了，现在我们知道神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就能够分辨，我们就知道哪些是罪，哪些不是罪。是罪不要去想，不要去做，不要去说，这样我们才可以快跑，才可以奔走天路。否则有罪缠累我们，我们跑不动的。属灵的路就是这样，你不圣洁你就走不动了，你对什么就 没兴趣了。读经祷告、见证啊、传福音啊，甚至主日来敬拜神都懒懒散散的，不得不来，不来不好意思。所以如果有罪，赶快向神祷告，今天晚上回到家就向神祷告，求神赦罪。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你如果心中还有罪，注重罪，你的祷告神必不听啊，这是真的，这是圣经的真理，也是你我的经历啊。第三，时间到了，第三点，存心忍耐。这条属灵的道路有许多的困难，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也当成功啊。忍耐很重要，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忍耐，忍耐是不容易的。忍耐啊，上次我们去年的主题啊，圣灵充满，我们讲到圣灵的果子，第四个忍耐，我们讲了很多了啊。我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不多讲这个忍耐的功课。我就讲一个见证，有一个牧师啊，他牧养一个教会，看到教会也没有什么成长，信主的人也不多，弟兄姐妹灵命软弱，好像还是吃奶的婴孩，属肉体的基督徒。牧养了几年，他就非常的失望，想要辞去。有一天早上，有一只鸟飞到他的窗台上，在那边吱吱的叫。牧师仔细听，好像鸟在说：“啊，放弃了，放弃了。”牧师就心里想：“莫非是神差派这只鸟来向我说话？啊，借着这个环境向我说话。”姑且不论读到圣经有没有神要让他辞去，或者圣灵有什么感动，神有时候也借着环境向我们显明他的意思，或者是印证神对我们的带领。他正在思想的时候，师母进来了。师母，牧师说：“师母，你听，神派这个鸟来向我说，要我放弃了牧会的工作。”师母说：“你再仔细听，他叫得那么开心啊，他是叫你持守、坚持啦，坚持啊，打起精神来了。”哦，原来神是差派小鸟要我继续打起精神，鼓起勇气，继续存心忍耐，忍耐到底啊，不要灰心。是的，属灵的道路是不容易的。为什么不容易？因为要付代价，不光是路上有许多的荆棘难处，奔走属灵的道路不是一件易事啊！你看为什么热心的基督徒在教会占的比例不多，热心奉献的也不多，都是极少数，大概都是教会的10%到20%左右，其他都在观戏看戏。我们是一台戏，演给世人跟天使看，我们好像在演戏。我们应当是深入其中，你我都是演戏的人。我们今生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我们就是在演神的戏，把神的戏演给人看，叫人说神的好话，叫人能够来荣耀神。我们知道演戏没有错，这保罗自己讲的，我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跟天使看。既然是演戏，我就要演得好。你看那些演员啊，不得了，那拍外景的时候费了多少的心力体力，花了多少的心血，自己读那个本啊，什么本叫做那个剧本啊，背下来，背台词，不能差错，错了就要重新拍，受了多少伤。你看成龙演戏，不晓得是成龙还是什么龙，我不晓得他摔得很会翻滚的，为了演好戏，提高知名度，提高收入，他们呢费尽了心思，不吃饭也可以的。你看好了，那些做大事业的人吃饭时间还要开会，像我以前那个老板，午餐汇报，吃饭利用午餐的时间向他汇报。树上的人都是这样的努力拼命啊，不灰心啊，继续往前冲啊。基督徒也应当这样存心忍耐。最后结束了啊，仰望耶稣啊，最重要的仰望耶稣，重新得力， 得着智慧能力，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奔走天路，这个是最重要的。除了放下重担，除去各样的罪，存心忍耐之外，仰望耶稣是我们第一优先。最近我们教会有几次在分享，无论主日学或我祷告会，有一个小小的分享，旧约有一个叫约沙法王的，我再重讲一遍很快，四围仇敌来围攻他了，他没办法，我本来不知道怎样行，他说了一句话，我们的眼目担当仰望神，这就是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我的眼目固定在神的，固定在神身上，你看英文翻译就是这样，我们的眼目单单的看他，我们不看周围的环境人事物，这些能够拦阻我们影响我们的专注，我们定睛仰望神，求神主耶稣加添我的心力体力能力，让我可以快跑跟随他，直达标杆。我们今年的标杆就是更深的爱主，愿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三个办法三个原则，让我们从神得力，快跑奔走今年的属灵的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也有许多的亏欠，主啊，我们奔走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奔走主你的路，我们就是慢慢的走慢慢的行我们以为时间还很长，主啊，但是主，我们不知道世上的年日，也不知道你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快了，主啊，我们就仰望主给我们信心爱心能力，主啊，让我们被你的爱所吸引，让我们奔走这条有盼望的属天的路，十字架的路，爱主你的路，主啊，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带领这个教会在这个新的一年起头，让我们真的是有能力快跑跟随你。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